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谈及当代中国的抗争运动，8964自然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毫无疑问，这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一场社会运动。因此，在本季的《岳阳电话》里，我们会通过多位讲述者，从不同的角度来接近这场运动。他们中有学生，有记者，有商人，还有我们今天这位主人公，一位来自内地四线城市的专科院校老师，因为担心学生的安危，在64发生前的一个星期才来到了北京天安门。89年的初夏之前，她是个35岁的妈妈，是个对政治无感的高校教师，吃了半辈子的苦，刚刚过上两天好日子。但命运的安排随着一通电话急转直下，他也被推向了一趟待发的命运列车。
我叫茉莉花，湖南邵东人，笔名叫茉莉，有时候我会加上瑞典，瑞典茉莉。我现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我是一个退休教师，专栏作家。
茉莉本名茉莉花，出生在湖南省邵东县。他说他上面有两个哥哥，因此他的父亲在他尚未出生前就早早准备了一个女孩的名字，茉莉花。她是一个被父母期盼到来的女孩。茉莉出生在1954年，这是一个主张阶级斗争、家庭阶级成分决定一切的年代，而她的父母都有着那个年代少见的良好教育背景。要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大陆的文盲率是 80%， 人均的受教育年数只有 1.6 年。而茉莉花的母亲是女子师范毕业，而父亲更是毕业于国立中央政治大学，一所民国时期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家庭背景带给茉莉的则是一次次苦难的源头。
1966年，我小学毕业，就文化革命开始。文化革命一开始，我父亲在乡村学校开始没怎么行动，到后来行动起来，我父亲就被打成黑帮，叫做历史反革命。因为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参加过国民党，那这是不可饶恕的历史反革命，吊着大牌子对斗。我就不能读初中了，中学就没有读了。有一次我们家哥哥给我找到一个民办中学读进去，读进去我高兴死了，读进去7天就被赶出来。这个老师说我们不能收你了，因为有人他告状了，你是黑帮的子女。我就哭啊哭啊哭3天，年轻的时候哭的才多呢，那简直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哭。那没有办法，但是你必须叫做一颗红心扎根农村干革命。我在乡下的时候插秧打禾，我是妇女最高工分，死拼命拼命的干，每天一身泥巴一身汗。到了1972年，我在乡下已经好多年了，没有书读，经常看到同龄的女孩，她们出生好，从我门前过，她们去上中学，我就哭湿枕头。但是呢，我有一个就是我师谱，我是我们那个乡村很少的年轻人师谱的懂简谱的哆来咪发嗦。然后我们乡下一个小学需要音乐老师，他说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虽然你是黑帮子女啊。然后就把我说开始试试看在做音乐教师。然后我这一到学校去就拼命了，拼命的学乐器。其实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我以前会拉二胡弹手风琴，我可以把一堂课上的有声有色 音乐知识和这个课堂结合起来。又过了几年就招工了，招工呢我就在乡村中学转正成为正式教师。最后我就到初中高中，那个时候乡村学校缺老师，比如说没有地理老师没有历史老师怎么办，他就胡乱的把你抓去教历史教地理。那好，那我就每天比你学生先学一步。我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我是倒背如流。最后就是上人师专的一个科到我们中学去听课，听了我的课之后说我要把你提到我们那里去教教材教法，因为你懂怎么教中学。所以我当时是这个，我并不是先拿到学历。
或许是因为当时这种所谓的政治身份带来的苦难太过沉重，又或是政治本身就是他的软肋，茉莉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个人的努力上，抓住命运中每一个微小的机会。他从公社的劳动积极分子开始，临时音乐教师、民办教师、公办教师，到了1985年他成了当地最高学府湖南邵阳师专的一名正式讲师，也成了他的丈夫傅正明的同事。按茉莉自己的话说，得到这样的结果完全是因为他走的是白砖路线，埋头做事，不喊口号。可能很多809000后的听众没听过白砖这个词，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是个在1950年代后半期到1970年代常用词汇，彼时中国的政治光谱有且只有两种颜色，红和白。拥护共产党的自然是红色，其余的无论你是持不同政见的还是只想做中间派的，统统都被划为白色。因此那些专注于学术研究或知识学习，试图与现实中的党国政治保持距离的人，便被称为走白色专家道路的人，简称白砖路线。
1989年之前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小时候我年轻的时候被剥夺了那么多学习的机会啊，我必须尽可能的把这个时间夺回来，所以我就拼命的读书补课，然后我自己还在教书，我还有孩子。政治的事呢，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很好了，只要自己努力了，尤其是我们那个时候算叫做文学青年与青年嘛，是吧，看的都很多都是文学作品啊，如果没有1989，我大概会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文学评论。
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茉莉巧确幸的幸福生活就这样突然被毫无征兆的打破了。此刻的她不会意识到她和她的家庭在此后的数年里会发生天翻地覆般的变化。
1989年4月15日那一天，我正好参加湖南张家界的一个教学会议，然后呢有一天老师就说大家都去山上玩放假，我记得我是山花插满头，摘很多花，然后竹笋，摘很多竹笋回来高高兴兴的，哇，大家在食堂里说我要搬去世了。我是政治糊涂的后知后觉，懵懵懂懂的，但是我知道胡耀邦是什么人，傅正明在北京大学的时候，当时他会经常回来讲啊，方励之北京的一些沙龙这些情况。胡耀邦啊，1987年下台以后，当时傅正明还参加过北京的游行，所以我们知道好像我们是很难过，但是呢难过之后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就回到了邵阳。邵阳我就听说长沙当时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抗议，然后我也不觉得跟我什么关系，继续的教书回家带孩子。回到邵阳一直到5月13日，我们当时那个每天早上那个大广播都会报道，那时候中央电台还报道的，那个时候李鹏宣布戒严，然后就是学生的抗议开始绝食。 绝食，每天都是绝食的消息，这个时候我们就打动了。这个时候少年师专有一支队伍，学生队伍去街上去游行，我跟着走，走到半路的时候，我想起孩子要回去吃饭了，然后就回来做饭，就没有参加下去。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每天带着书本去上课，到教室里跑一个圈，学生不在，学生都到广场啊、去静坐去游行，我们不管，我们就回去做饭啊、就是放假，每天都是这样，象征性的跑到教室里看看，没人就走了。直到5月26号，5月26号那时候我也是跑到教室里看看没人，我就准备着说打个电话给我的女朋友，我们上街去买夏天的衣服，就约好去。我记得那个时候只有那个办公楼那里有电话可打。好，然后我放下电话就碰见两个我的学生，一个姓周一个姓黄，他们说他们也在打电话，他们给北京打电话，他们北京的人说，他们说他们要到北京去自焚。他说因为李鹏颁布了戒严令，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殉民主事业，就想自焚。有一个是诗人说的非常激动，就是用这个民主需要我们的鲜血殉这个事业。我当时吓坏了啊！那结结巴巴的说，那不能去，你们父母怎么办？那是。他们根本就不听，他们就走了。这走了我就知道那班火车那天下午要上北京了，我就到家里跟我先生商量，然后带好钱包带好换洗的衣服就往火车跑。当时跑一次北京很不容易，为什么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快车，那车很慢。5月26是下午要到，5月28上早上才到啊，一到就是大游行，那是很壮观，人人都很激动。那是当时到五月份的时候，外地的学生都蜂拥进北京了，北京本地的学生已经累了，他们从4月份就开始啊，他们就开始退回校休息或者回家。这是外地的进来了，所以每个学校都打着自己的牌子。我们的学生一去，他们就领到了香港的红帐篷，每天可以去领那个香港支联会的面包和水。但是一下雨，你睡在地上，天安门就是一堆水，你知道吗？每天都是很辛苦的，在那个广场坐着。我呢，住在朋友家里，我就每天去广场看他们。一个就是我有时候买货饭送给我的学生吃，因为他们到了北京就没有说自焚了，跟其他的学生就在一起每天静坐抗议，但是只有面包水可吃，我给他们买货饭。啊，然后呢我就到北大去，因为我先生是北京大学研究生班的班长，那么他在北京大学还有一些同学技术读博士，他们在写作北京大学三角地，我就在那看一个星期。他的同学给我们讲解他写人权理论民主理论，当时我是听他们，我就是对我启蒙，为什么要让这个学生运动啊什么的啊。我在那里一个星期，我每天送饭，然后一个一个天安门广场的那个帐篷去看，我就说啊，你们是什么大学的啊？那你们什么时候回去呢？他们那些人都在看书，说准备回去参加考试，要赶快复习。为那什么时候回去啊？他说等人大，他们都呼吁人大常委会出来解决问题。那么学生就说，你们出来解决问题，就证明我们游行悼念胡耀邦不是反革命，是爱国的。就是为了证明这个，他们待在那里。所以我在那一个星期之后，对我来说是一个，我本来在乡下很多年下乡，就是很闭塞的那一个星期，把我的脑袋什么是人权，什么是民主，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启蒙。 当时我还看到那个天安门的民族女神的塑像，那一天建立，那时候北京天安门广场大家都喜洋洋的，站在那个广场的那个学领袖是很神气的，那些纠察队员站在那里保卫着那个中心啊。好，然后6月1号人民大会堂政府的广播声音很大，他一片一片的广播，现在外地的同学你们要回去什么一切免费啊，火车汽车一切为你免费。我一听就很开心，因为钱已经不多了啊，吃饭这都很花钱的，那时候我们教师都是很穷的啊。然后我说现在不要钱，一路回去，我就把他们这么抓着带着走。当时那个场景就是，只要你说我是老师，我把学生带回去，所有的火车汽车都为你开门。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事情会有个好的处理，只要人民代表大会说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当时我是去把学生拉回来的，我是不准他们自焚的，就是说我是一个监督者，你们必须活着回来，这是我的任务，我又不是要去抗议什么的。因为我一直在乡下长大，而且我走的就是北砖道路，就是我的业务教学，京城里发生的事离我太远。但是这个时候这一个星期我就在京城，我和他们经历了很热烈的这一个星期。6月1号回来的时候，我就在路上就开始很激动的就开始回忆写关于北京学生运动的十大问题，就把我的认识为什么要发起这个运动，这个运动现在碰到什么问题写了。6月3号晚上，好，邵阳师专的老师年轻老师已经准备一个会场请我来介绍北京学生运动。这个时候我就把这个在路上写的十大问题，我们只说学生的诉求在哪里，他们为什么要待在天安门不动，把这些梳理下来。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开枪杀人，开枪杀人。
Square and in other parts of the city, when people defied the troops fired, and many, many, many people were killed, and many more were injured. 10 days after reporting on the Tiananmen crackdown, Al, you were summoned to the Chinese.
当时美国之音，我们都是听美国之音。第二天早上一听到发生了，就人就懵了。人就懵了，因为我跟其他人不同的就是说，你在那里每个帐篷都看过那些孩子。他们那么年轻，那么青春活泼，那么充满朝气，充满了对国家的责任感，他们并不想反革命暴动，他们就是想政府对他们的行为有个说法，他们就好回去考试。现在一开坦克碾平了，民族女神像打倒了，帐篷碾平了，都烧了，然后多少人死掉了不知道。最后我当时就很气，那天晚上我们就学生开了一个追悼大会，哀悼北京死难者。死难者我作为教师代表，我第一个发言，我就说我在北京看到的，我说他们绝对不是什么暴徒，他们不是反共暴徒，他们没想反共暴乱，我看到他们在做什么。那是灯光球场，学生开始大家都哭，一片哭声，我一哭大家都跟着哭。说到北京屠杀的时候，会想象帐篷里坐着看书的那些姑娘和小伙子，那么他们也是妈妈的孩子，我也是做母亲的，他们人没了我还怕什么，我都跟这个政府拼一下，我就要揭露你们。
我和茉莉的录音是在她斯德哥尔摩的家里进行的，当时她的丈夫傅正明一直在我们不远处的沙发上安静地坐着。但当茉莉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了茉莉在录音前告诉我，这一天对傅正明而言也是难以忘却的一天，因为在那一刻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决定，并在大庭广众之下将这个决定说了出来。于是我让傅正明来到麦克风前说了几句。
就他从北京回来以后，我是不相信共产党会开枪，会用坦克去碾人的，是吧？ 当时六四当天开这个追悼会的时候，我就是宣布了，鉴于中国共产党不再是我信赖的党，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党，党耻国耻君耻日，1989年6月4日。那是热烈的鼓掌，学生当然是热烈的鼓掌。
我们还是回到茉莉的故事。如果说五月底的那通电话开始把茉莉的命运带向了一个新的轨道，那无疑这趟命运的列车现在已然驶出了站台，开始加速前行。
我6月5号寄宿上街，邵阳有五个大学约好在市中心广场来悼念六四。当时我是从那广场有个小贩那里借了一个扩音器，在广场的楼上。现在想想，就是当时就以为啊，还是会有希望，就希望能够发动人民去为那些学生讨公道，哪有说理的地方啊。我们一直坚持到8号，然后学校就开学了。去上课的时候我就念了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凌厉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我就读了这一篇，然后呢，就不断的有亲戚朋友来说要抓你了。我弟弟就跑到我们家里，就拉了一把钱丢在这，就说姐姐你给我躲，你逃。我说我不逃。我当时就说他们杀人我为什么要逃，他们犯罪我没犯罪，我为什么要逃，我不逃。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到6月14号下午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在办公室楼里面，公安局的警车，两部警车把我，他们怕学生来阻拦车子嘛，然后就等学生吃饭的时候，就把我带到邵阳市瘦身所。他们开始也是说过去审查一下，因为3个月以后才正式逮捕嘛。
收容审查是1975年到1996年间中国的公安机关对于四类轻微违法犯罪分子实施的一项行政强制手段。在很多时候并不需要确凿的证据，警察就可以把一个他们认为有嫌疑的人抓进收审所，最多关上3个月。之后如果有了新证据就走司法程序，如果没有就放人。于是乎，在没有被正式逮捕和起诉的情况下，茉莉被关进了收审所。
我去的就是一个女监，打一个通铺，通铺前面有一个地下有个洞，就是厕所。旁边有个水桶，你要上完厕所用水桶舀着去浇一下。我去的时候是夏天，6月14日，很热了，那个蚊子啊、苍蝇啊，尤其是老鼠，可以从厕所那个洞里面爬出来，再往你脸上爬。他们是10天还吃一顿肉。我去的那天晚上，我就宣布绝食，我就抗议你们把我抓起来。那些犯人高兴死了，为什么？他们把我那一顿肉，那一餐的肉把它分了吃，就每个人饭里面有几个肉丝嘛，10天才有一次。开始这个场合是不想活了，这个场合怎么活下去，我就不吃饭。不吃饭后来，那个狱警，一女的对我很好，她说我们知道你们学生运动是什么情况。啊，你是老师，是这样啊，你不要上我们为难啊、哦。不吃饭我们可以闭吃，就是鼻子里面喂进去，就说你很难受的。就是老师劝我，我看看想想，好，我活下来，我不死了，我不绝食了，我活下来。
放弃了寻死念头的茉莉，开始了在收审所的日子。傅正明托人给他带来了一些书，于是看书成了茉莉每天的主要活动。茉莉也开始关注起这个他从未来到过的新世界。这里的居民大都来自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比如住在隔壁的清嫂， 因为儿子打架犯事儿，警察找不到儿子，就把他关进了收生所。清嫂天天都哭，因为地里的庄稼没人管，今年无疑是要绝收了。茉莉也惊讶地发现自己因为学运被抓进来的事儿竟然也传到了这里，而且大家都对他充满了尊敬，没有人欺负他。茉莉甚至开始感受到收生所之外的世界对于他的关心和保护。
我当时被抓，这是邵阳市唯一的一个因为八九学运被抓的女教师，社会上都是声援我的，都是同情我的。因为那个门口是任何人都可以走到那个小卖部，监狱里都是为了赚钱，他们自己办的那个小卖部啊，卖的都比较贵，任何人都可以说我买个什么什么东西点一下，你把它送给了谁啊。好，然后呢经常有认识不认识的人匿名的方式说这些卫生纸这什么东西送给茉莉。有一次我记得有个人送了一双袜子，就是小卖部买的，然后在上面写个保重。那个时候做政治犯确实不像现在，现在你要关心政治或者为这个坐牢，别人可能说你有病啊，干嘛不好好去挣钱呢？那个时候因为八九六四，人民都在同情学生，同情教师，同情转入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鼓舞。虽然条件很差，我坐牢可以说坐得趾高气扬，每次来提审我都是我教训他们。
三个月之后，茉莉被转进了看守所，这也意味着茉莉的案子开始正式进入了司法诉讼程序。
九月份去的，他们就开始准备起诉我了，就是公诉人就来找我，律师也开始来帮我准备辩护。当时我就很生气，那律师一来就宣布我们是共产党员，为你辩护不能做无罪辩，必须是说我有罪。我就说啊，我们家请的律师，我们出钱请的，你还要说我有罪？我说我不要了，我不要律师。他就说这样吧，你自己做无罪辩，我们给你提供一些事实有利于你的事实，就说我们打边鼓，他们不讲有罪也不讲无罪，他们坐在那里。那么我就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面，我就读了中国的刑学刑法学，读了中国法律关于反革命罪的犯罪构成理念，还有一些外国的人权理论，以及历史上中国的反革命案的案卷都找到看。
时间又过去了三个月，自学了刑法，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辩护策略的茉莉迎来了开庭。邵阳政府特意把审判地点选在了邵阳市委的大礼堂，准备用一场规模甚大的公开审判来对民众进行一次普法教育。当然，一场成功的表演式公开审判似乎也可以挽回一丢丢党和政府所失去的颜面和社会信赖。
当时就是89年12月24日早上六七点就起床了啊，那个时候头发都是散的，因为在监狱里面他怕你自杀，裤带什么的鞋子什么的都要收去的，那你要想办法找到扎头发的。大家女犯大家都这个给我一个夹子，那个给我一个把我这个头发扎起来，要不然头发都没办法的。看守所送囚车送，靠着守着。我去的时候我们家人还有整个的学生全都站在那里了，就是包括我在北京带回来的那几个。我爸爸坐在前排，我不敢回过头去看他们，还有我孩子，他们都带着我孩子站在那看我。我的女朋友都在那里说茉莉勇敢写，茉莉勇敢写，都在那呼吁。我记得我开庭的时候穿着军大衣去的，站在法庭上也一直很冷，站在那里不动，犯人是不能坐的。当时我的审判，市委大礼堂有上千观众参加，包括我的学生。天气很冷，人们从四面八方开始，他们静静的听。
公诉人指控茉莉犯了反革命罪，这个罪名也是个口袋罪。所有权力机关认为的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可以被称为反革命罪。因此茉莉给自己制定的辩论策略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自己的行为无论是批评执政者的言论，还是陪学生去北京，都不具备主观的反革命意图，而是出于爱国 自己批评的是领导人，而不是要颠覆国家。其次，自己并不是在煽动，而是在合理传播信息，表达思想。
半天就是漫长的诉讼罪状展示，你得一点一点想想哪些是他们是说谎的，哪些问题怎么反驳。这中间这个辩护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最那个的法庭上，我要求中国政府奖励我，我说你们说不是发动了反革命暴乱吗？很多学生暴乱吗？你们说吗？我把五个学生从北京拉回来，他们没有成为暴徒，好好的回来了，你难道不要奖励我？听众都笑得不得了，都在鼓掌，我要奖励。后来当我说我无罪的时候，观众席上他们就开始沸腾起来，后来到我每当说一句什么话，他们就给我鼓掌。法官就很生气，说谁再要鼓掌就要驱逐出去。他们法警就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抓出去，结果那个小伙子赶出去之后又从后面拐一个弯又进来了，因为那么多法不责众嘛，那么多人鼓掌啊，非常激动。庭审分上午下午，中午还吃了饭，下午人更多了，因为上午的人听说我不认罪，这个大市民是学生都是非常激动的。1989年12月，这是六四过去半年了，那些学生老师们都在写检讨，做检讨，都为了过关啊，办学习班啊，写悔过书，一个一个都是就是说垂头丧气的，他说听说我在法庭上抓起来不认罪，所以他们就非常振奋。到了下午，到了黑的时候，冬天黑的早吧，我记得后来的那个哗啦哗啦的掌声都是已经快黑了，你法庭也没办法抓人了，开始是不断的警告，谁再鼓掌就要抓。我说那个时候确实做政治犯的气氛很不一样。1989从早上八点，早上八点到晚上，当天就宣判了。我的刑期据说本来是3年到10年，那么就是法官判决的时候他有这个权限，3年到10年。一次一次的鼓掌让法庭整个的情绪都上了，法官只好把我宣减到最低的刑期3年。
很遗憾，茉莉现在已经无法找到当年的这份辩护词了，但法庭都会有速记员，因此这份辩护词也许还躺在湖南邵阳的某个档案馆的角落里，等待着重新被人打开的那一天。那辆加速行驶的人身列车又将茉莉带入了一个新的车站，监狱。她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自由，需要开始适应一个新的身份，反革命分子。这个一心想远离政治当一名白砖的青年教师，终究还是无法逃离政治。当然此时的他也不会意料到，在数年后他会从一名共和国的政治犯变成一位携家带口流亡海外的政治难民。欢迎订阅岳阳电话，下一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讲述茉莉花的人生故事，六四的路人甲下集，逃亡与营救，黄雀在行动。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以上就是本期岳阳电话的全部内容。岳阳电话第一季抗争者现已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上线，每周更新。如果你也想成为岳阳电话的讲述者，或者你希望下一通岳阳电话打给谁，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联系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Facebook、 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和我们互动。岳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